凯凯案二审维持重判，一切就结束了吗？草根影响力新事野零零。凯凯案二审在2026年1月27日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，刘姓保姆姐妹一人无期徒刑，一人18年徒刑。高院并指出原审并无偏颇，判决全文长达100多页，创国民法官判决长度纪录。公示报道也提到，凯凯全身有40多处伤势，凌虐痕迹并非要显微镜才看得见。司法把该罚的罚了，这当然重要，但社会真正的疑问从来不止在刑度，而是一个孩子在制度的眼皮底下受苦，为什么没人看出问题？我们常说要严格监督政府能源政策，因为装置容量的 KPI 不该盖过住户的睡眠，同样的，而少保户的 KPI 也不该只剩有去看。当访视变成打卡，文件变成护身符，孩子就成了统计表格里的一行字，直到悲剧把那行字用红笔圈起来，而那支红笔往往就是孩子的身体。凯凯之死之所以刺痛，是因为他把儿童福利联盟等媒合单位与公务机器的断裂照亮，收出养媒合、居家托育管理、访视与通报分散在不同系统里，资讯与责任在交接处松脱，监管标准也不一致。这正是外包斜线委外最常见的案伤，责任被分工了，代价却也被稀释了。今天是委外单位，明天是居托中心，后天是主管机关，每一段都能说我做了我该做的，最后拼起来却是没人做了该做的。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，访视记录本身也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。媒体报道指出，相关访视记录出现与社工记录不一致的情形，甚至已有访视员遭函送侦办。一旦看过可以用一张纸完成，看见反而成了多余，那么制度不是保护网，而是一套替各方卸责的流程设计，流程走完就好，孩子好不好，反而像不在表格栏位的杂讯。舆论重判之后，政府若只停在道歉与检讨，等于把正义交给法庭，把改革交给遗忘。制度改造必须可验证，把 KPI 从访视次数改成风险辨识与处置品质，包含异常伤势的及时医疗评估，提高高风险个案的访视频率与不预告抽查，并把疑似虐待临床指标落实成必填可追责的决策记录。第二，把监督链拉直，委外不等于甩手，主管机关要有定期稽核、跨系统资料勾稽与责任追溯机制，每一次未通报、未追踪，都要能找到具名的决策点与改正期限。此外，建立外部的独立查核与公开统计，例如由第三方或而少监察机制定期抽查个案处置品质，并公布通报、访视、超时处置、裁罚与改善完成率，让社会监督有数字可抓，而不是只剩情绪可喊。还必须补上人力与专业资源，降低社工与访视员的案量上限，建立跨县市一致的训练与督导标准，并让第一线有停下来提问的权利，不必怕多通报会被当成麻烦。制度若让人怕麻烦胜过怕孩子受伤，就是反向激励，而反向激励总会出事。维护人民生活品质，底线其实不是房价，不是电价，而是孩子能不能活得安全。能源转型如果只看发电，忽略窗边的噪音，会把社会推向撕裂；而少保护如果只看流程，忽略孩子身上的伤，则是在把国家的良心推向崩塌。二审的重判是据点吗？保护网的修补必须是逗号，下一句轮到政府把责任写清楚。